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促使特朗普总统为他在上个礼拜三煽动暴民冲击国会大厦中的作用负责的努力，星期六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动力。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宣称他们最早可能会在星期一提出弹劾条款。来自加州的联邦众议员刘云平帮助起草了针对特朗普的指控。他在星期六下午发出推文说，这些条款获得到180个共同提案人，尽管其中并没有共和党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他的同事都渴望看到总统在1月20号任期结束之前被罢免，尽管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得以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佩洛西在上个礼拜五说，这个精神错乱的总统处境已经是再危险不过了，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美国人民免受他对我们的国家和民主发起不平衡的攻击。如果众议院第二次弹劾总统，将会引发参议院的审判。参议院较早前曾经宣判特朗普无罪，并将会在1月19号休会。民主党将会在本月较晚时候控制参议院。国会民主党领袖仲呼吁副总统彭斯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力即罢免总统的另一个途径，或许是更快的一种方式。但是彭斯并未有对此作出回应。但據報導，他告訴同事他不贊成採取這樣的行動。1960年代通過的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允許在總統喪失能力的情況之下，由總統臨時將權力移交給副總統，並獲得內閣多數成員的批准。美國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在特朗普總統鼓勵他的支持者這個星期遊行到美國國會大廈進行抗議，導致爆發美國國會大廈流血騷亂事件之後，有57%的美國人希望共和黨籍的特朗普總統現在就立即落台。由路透社和易普索市場調查公司在1月8號和9號所進行的民調顯示，希望特朗普總統立即離職的人當中以民主黨人居多，共和黨人則顯然希望特朗普做完他的任期。特朗普的任期在1月20號結束。這項在星期五1月8號和1月9號星期六全國性的民意調查還顯示，在去年11月份總統大選中投票給特朗普的人當中，每10個人當中就有7個人反對特朗普的鐵杆支持者衝擊入國會大廈的行為。當時國會議員正在就民主黨籍拜登勝選的確認事宜舉行會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解除美國與台灣關係中的自我限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六1月9號發表聲明，解除美國與台灣關係中的自我限制。蓬佩奧在聲明中說，台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和美國可靠的夥伴，但美國國務院幾十年來設立了複雜的內部限制來管理我們的外交官、軍人和其他官員與台灣對等人員的互動。美國政府單方面採取這些行動是試圖安撫北京的共產主義政權，不再這樣了。聲明說，我今日宣布取消所有這些自我限制，行政機構部門應該認為國務院之前根據國務卿授權發布的對台關係的接觸指南是無效和作廢的。此外，授權或聲稱管理行政部門通過美國在台協會以外的任何實體與台灣進行接觸的外交事務指南或外交事務手冊的任何和所有章節亦都因此作廢。根據台灣關係法的規定，行政部門對台灣關係要通過非盈利的美國在台協會處理。聲明指出，美國政府與世界各地的非官方夥伴保持交往，台灣亦都不例外。我們兩個民主國家擁有個人自由、法治和尊重人類尊嚴的共同價值觀。今日的聲明承認美台關係不需要亦都不應該受到我們永久官僚體制的自我束縛。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就香港大批逮捕泛民主派人士發表聲明，對這個行為表示嚴重的關注。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政府1月9號就香港大批逮捕泛民主政治人士發表聯合的聲明，說我們亦即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外長和美國國務卿對香港依據國安法以顛覆罪名大規模逮捕55名政治人物和活动人士的行为，强调我们的严重关注。
声明话，国安法明显
为咗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一国两制框架，佢限制咗香港人嘅权利同埋自由。好明显，国安法正被用嚟铲除异议同埋敌对政治观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在1月6号大搜捕，大部分被捕者都获准保释。有学者分析，香港政府大搜捕引起国际的关注。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突然动员过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人，指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大部分被捕者被通宵扣查之后，在星期四陆续获准保释，包括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位被捕的美国籍人权律师关尚义深夜获准保释。这次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包括美国和欧盟都表示不会排除采取制裁行动。有学者分析，港府这次大搜捕未搞清楚被捕人的背景，以致计错数，可能要承担国际制裁的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去年七月中，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和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协调举办的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以协调原定去年九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希望取得过半数的35席以上的立法会议席。当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生效之下，主办单位统计有61万市民参与民主派35+初选投票，人数远超预期。事隔大约半年，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即是1月6号清晨，突然动员过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人，指他们计划得到立法会35席或以上，当选之后会透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令到特区政府停摆，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即是严重干扰、破坏、阻挠政权机关的执法职能，即是令到佢唔能够运作。据多家香港传媒星期四，即是1月7号报道，大部分被捕者在多间警署被通宵扣查之后，星期四陆续获准保释，包括担任民主动力师傅的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深夜获准保释。关尚义是居港美国公民，没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他被捕引起英美传媒格外关注。 CNN 表示，关尚义没有持有香港护照，是首名在港版国安法之下被拘捕的外国人，与同时持有外国护照的双重国籍港人有分别。他被拘捕一事可能成为华盛顿的重要外交议题。这次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后任国务卿人选布林肯表示，港府的做法侵犯勇敢提倡普世价值的人士。他强调拜登和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会站在香港人的一方，并且反对北京打压民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对事件表示愤怒。他在声明中形容，今次大搜捕反映中国共产党鄙视自己的人民和法治。美国将会考虑对有份打压香港人的任何个人或者是实体施以制裁或者其他限制。 蓬佩奥表示，美国亦都会对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实施限制。对于有美国公民在今次大搜捕当中被拘捕，蓬佩奥深感震惊。他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公民的任何拘留或者是骚扰。欧盟委员会对外事务发言人史塔诺星期三表示，会要求香港政府释放被捕人士，又表示不排除向中国实施制裁。英国外相蓝韬文表示，英国不会背弃香港人，他批评这次拘捕行动，认为香港政治人物和民主派人士被大规模拘捕，严重损害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自由和权利。蓝韬文又表示，拘捕行动更加显示香港和中国当局故意误导全球，国安法的真正目的其实是用来消灭意见和反对政府的声音。就这次香港警方大搜捕，首次以港区国安法拘捕居港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时事评论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拘捕过程中警方国安处或者未查清楚关尚义的背景就拘捕。他形容特首林郑月娥政府这次大搜捕是计错数，可能要承担国际制裁的后果，具体的制裁措施有待观察。
我们都相信其实可能美国总领事馆、或者甚至其实华盛顿那边、一些相关部门都已经知道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你都看到蓬佩奥出来呢有一个很具体地就是对于香港的制裁的反应。我想这个都不能够可能这样也都是民政政权计错数啦，以为就是说滥捕啊，咁以为是有着数啦，咁但到头来其实都有个结果或者有个后果要承担。咁当然究竟实际上那个方面制裁究竟是一啲经济制裁啊、金融制裁啊，定是一啲中断某一啲交流呢，咁呢个就要睇返跟住可能呢一两个礼拜即有冇啲具体嘅措施推出作为一种惩罚香港嘅一个部分啦。
黄伟国表示，国际社会对今次106大搜捕的反应比去年8月10号警方首次引用国安法大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和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等社运人士更加强烈。美国和欧盟都表明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加上长达一年的疫情严重影响香港经济，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你整个大搜捕其实也都夹杂住而家林郑政权处理经济衰弱不当啊，是啊，不放水啦、处理武汉疫情又即是利用疫情来到作为一种对香港人控制呢。咁我又会觉得其实会不会个重点摆返响就是话，如果整个限聚令已经去到农历新年都不会取消，对于即是圣诞新年或者甚至成年几整个香港经济都是一个即是疲弱衰弱的状态的话，咁会不会反而是令到香港个社会会出现动荡呢？咁反而都是一个即是可以值得注意的地方。
黄伟国表示，有分析认为今次大搜捕选择在1月6号美国国会确认拜登当选资格，可能会出现动荡的时机出手，可能是趁乱减低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认为长远来讲，要观察拜登上任之后美国针对围堵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寒暑表，美国的对华和对港政策会不会有急剧的转变。
究竟是一个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强硬政策，还是在特朗普时期的强硬政策之余，也都是加强同欧洲啊、同全球一些国家一种连结啊，或者一种联盟啊，是强化针对中共啊？还是会有人会用一个很夸张词就话，会不会是会不会卖共会不会是一个奶共啊，或者会不会是突然间软弱啊，措施改措施。咁所以我想真的要等佢就任啊，或者等佢 有一個明確外交嗰個取態先至知會點做。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見到依一個後任國務卿都即係民主黨嘅後任國務卿啦，即係內界政府都出聲就係話與香港人同行嘅話咧，咁似乎依一度都可以做一個端倪咧，去理解翻會唔會即係拜登上任之後會唔會對華政策或者對港政策有一個急劇轉變啊？
本身是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星期四朝头早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表示国际社会对今次大搜捕行动的关注，他认为是双重标准，对国安法的一种抗拒，他不会有太多理会。
我对一些有双重标准的国家或者政客所讲的东西，我不会太多理会的。咁我仍然都希望即係大家從嗰、那個理性同埋法律嘅角度去睇件事。其實好多人嘅反應都係基於對國安法本身嘅一種抗拒，認為呢種係對唔住，香港都有好多人係咁睇嘅。國安法係違反法治嘅一個東西。我覺得呢啲咁嘅說法係對唔住，係有少少。混淆视听的。
香港人权组织民权观察表示，106大搜捕再次反映港府运用国安法打压意见，将和平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扭曲成罪行，严重践踏基本法赋予港人的基本人权。民权观察表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公共事务，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保障任何人不会因为政见不同而受到歧视或者剥削，政党享有追求各种意识形态的自由，即使个别主张在当权者眼中属于不受欢迎，政府亦都不能够借故压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外交官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很遗憾美国还未就中国和北韩的艰难议题取得更大进展。他将中国和北韩称为本届政府的未景事业，但蓬佩奥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使到世界比四年前更加安全。他本人作为离任之后继续讲述美国的外交成功故事。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据彭博电视星期一1月4日对蓬佩奥的专访，蓬佩奥说，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强硬政策，但美中之间仍将存在不公平贸易关系，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问题。在北韩方面，他说金正恩仲未作出决定准备执行其对特朗普做出的放弃核武器承诺。尽管是这样，蓬佩奥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已经达成一系列关键目标，包括更现实的以色列和伊朗政策，不若调整了方向对抗中国，以及建立了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联盟。但批评者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退出很多美国领导的国际协议，其外交政策疏离了美国的盟友，为想当世界领袖的中国独裁者习近平提供了填补真空的机会。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一再表示，他对华政策将会着重于联合国美国的盟友一起去应对北京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一对 CNN 说，特朗普政府贸易策略根本是缺陷，他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策略，坦白地说，他比单打独斗更加差，他开辟了两三场贸易战，对着本应该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的真正盟友和伙伴去开战。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对此进行反驳，说我们似西部牛仔一意孤行独往独来，这些都是缺乏现实感。他指拜登团队上台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到所谓的盟友并非他想象中那样，大家都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各有打算，所以一定要美国利益优先才能够将自己的脚跟企稳。欧盟最近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签署已经谈判了成八年的中欧投资协议。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个是习近平在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前抢占外交先机的举动，目的在于使到中国处于 不可或缺的全球領導者地位，但是這位國務院官員從另一個角度對此作出不同的解讀，歐盟和中國簽訂投資協議顯示了歐盟的機會主義，本屆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前所未有地將中共和中國人民作切割，將矛頭直指處處聲稱代表14億中國人民的中共，蓬佩奧、國務卿本人對幾乎每一件與中共鎮壓人權相關的事件都發表聲明。這位國務院官員說，從兩個星期前開始到至少1月20日之前，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密集發出推文，我們準備了幾百條，總結了四年來新外交政策帶動取得的象徵性成功。其中與中國有關的推文有12月31日12名香港人未有保釋，未有對律師的選擇，亦都未有與家人團聚的機會，這個是被獨裁專制一國一制框架剝奪了司法保護權的香港未來的鮮明預覽。12月29日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謊言，中國公民記者張展在武漢發表的未經審查的報導，為世人提供了急需了解新冠病毒爆發的窗口，他應該因他的勇氣受到讚揚，而不是為此被監禁。12月23日我們已經扭轉中國共產黨的 5G 總體規劃潮流，美國自豪地在清潔網絡中聯合了我們在歐盟、三海國家、北約和經合組織的夥伴和盟友，來到對抗中共的惡意影響，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聯盟，將會一定戰勝監視性國家。12月21日今日我宣布了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的簽證實施更多限制的措施，據說這些官員負責或參與了壓制少數民族成員、宗教從業人員和人權維護者。12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繼續在南中國海進行軍事、民事融合、侵犯人權和欺凌行為時，我們正在採取行動，通過增加新的實體清單來到捍衛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同一日，蓬佩奧還發表這條推文，12名香港人應該立即釋放，他們所謂的犯罪是逃避暴政，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整路將香港變成昔日的東柏林，竭力阻止本國人民尋求自由。在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的科學家不是癌症治療的先驅，而我們是北韓的生物化學家並未生產安全的新冠疫苗，而我們生產了，伊朗人在超級計算方面並不領先，而是我們領先，自由世界和自由人民產生卓越的成果，我們應該為此感到自豪。社交媒體上對蓬佩奧推文反應兩極，有叫好的都有罵他的。中共官媒《中國日報》駐歐洲主管陳慧華在蓬佩奧12月23日推文後公開謾罵，蓬佩奧還有27日就滾了，他的假消息推文帳號亦將告終。而在同一則推文之後， Teddy Bear in Mind 則寫到，非常感謝國務卿蓬佩奧，這個是對中共向世界發起的使用非軍事武器的超限戰的偉大防守。傳統的美國外交官對蓬佩奧的外交風格多有批評，外交關係協會會長理查德哈斯大使就曾經批評蓬佩奧國務卿，說只是講中共不講中國，就好像存在著一個脫離中共的中國，那就意味著對抗並使得到外交成為不可能，除非他的目標是要確保外交失敗，否則這個不應該是美國首席外交官採取的立場。蓬佩奧對此回應道，這種講法表現出對中國人民居高臨下的傲慢，中國人民同樣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他們具有世界上任何人擁有的所有能力，認為我們應該無視中國人民的聲音，對我而言這是錯誤的做法。蓬佩奧說，我認為中共是一黨專制，我們視中共為中國之首，我們需要進行對話，但對我而言，如果我們無視中國人民，就是在這裡羞辱我們自己和中國人民。美國國務院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解釋說，蓬佩奧國務卿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共一黨利益，並不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們不是不跟中共打交道，而是在打交道的時候要讓他們明白，我們不是簽完協議就完的了，我們要求言論自由、信息自由，我們會強調要將面書、推特和美國之音讓中國老百姓都能夠看到、聽到，這方面要有一個比較清醒的頭腦，就是跟 控制中國的中國政府當然要有外交，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將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利益等同起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回顧剛剛過去的2020年，中國政府正在加速針對國內少數民族的同化運動。美國政界人士和人權組織都對北京推動的民族同化運動表示譴責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國際社會以及是人權團體表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任之後提出的中國夢的國家願景，在統戰以及是民族工作領域正在是推動一場將全國50多個少數民族同化成為單一民族以及是國家認同的運動。華爾街日報在12月31日的報導說，北京正在積極推進一項文化同化的計劃，即是官方文件以及宣傳中所聲稱的民族融合，但是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新疆，政府的這項運動已經走向了極端化。北京在新疆設立的所謂的培訓設施，成為了二戰以來對少數民族最大規模的拘留。報道說，該個運動已經開始在其他少數民族地區蔓延以及加強。在內蒙古，一項擴大普通話教育並且強制使用國家統一教材的計劃，引發了當地蒙古族學生及家長的抗議以及是相關學校的抵制，大家都擔心他們的母語蒙古語有被消滅的危險。中國政府規定，自2020年9月1日起，內蒙古所有中小學主要課程為了改用是漢語普通話教學，並且將蒙古語從核心的課程名單上去除。當時這個政策開始實施的時候，引發了該自治區一些地區的抗議。設在美國紐約的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提供的消息說，9月1日新學年的第一日，整個南蒙古地區的蒙族學校是空無一人，師生是用罷課罷教來抗議中國政府的政策。當時美聯社的報導援引內蒙古當地一名高中生的講話，學生是在那一日都衝出了學校，但是後來大批警察趕到將他們送回教室。這名高中生表示，雖然政策對他們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會對他們的未來產生巨大的影響。內蒙古的抗議活動引發是近鄰蒙古國的響應，蒙古國前總統查希亞阿勒貝格道爾吉系法推特的推文表示，他们需要声援蒙古人努力在中国保存他们母语的经文，学习以及使用母语是所有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主任恩克巴图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南蒙古推行消灭蒙古语教育的政策，海外蒙古人权活动人士通常将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称作为南蒙古，而将北面的蒙古国视为是北蒙古。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传统蒙古语的地方，而北面的蒙古国使用的是前苏联影响下的西里尔字母。在北京推行的民族同化运动，其中一部分是依赖为监视以及控制人口而建立的安全设施，包括在少数民族人口多的地区推出高科技警察监视系统，这个亦都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用来监控当地维吾尔族人的策略。当地的官员则是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于该地区的安全是必要的。自2016年以来，中国当局在新疆新组建的数千个公安派出所安装了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监控设备，取缔了很多的宗教场所，并且在全自治区建立了拘留设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活动进行监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亦都是2020年的12月30号是曾经举行过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国政府判处新疆维吾尔人古勒察阿巴斯20年监禁，以及是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其他反人类罪行。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是种族灭绝行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国际社会关于北京在新疆各项行动的批评表示反对。他在去年九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各项政策以及战略是完全正确。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控制自1949年建政以来都是最为严格，长期以来外国人进入西藏旅行需要专门的审批程序以及通行证。在本来已经严格控制的西藏，当地政府亦都启动了新的军事化管理的职业培训项目，并且是通过了推动该个地区民族团结以及爱国主义的新法规。之前未有公开报道的政府文件显示，中国安全部队正在安装先进的监视以及预测线的警务系统，以预测被当局列入监控人员名单者的活动。美国国会在去年12月通过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向北京提出保护西藏民众权益等要求，并且表示中国政府如果干预西藏的宗教事务必将受到追责。国会两党议员称赞这项法案的通过，因为它体现了美国维护西藏人民权益的决心。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施政洛桑辛格对路透社表示，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通过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他说，美国国会通过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仍然是美国优先关注的对象，美国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尊者达赖喇嘛以及西藏行政中央。洛桑辛格之前在美国国务院会晤了美国新任美国西藏事务特使特别的协调员，这个是美国国务院60年以来第一次接待藏人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由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亞投行自2016年正式運作至今即將屆滿5周年。透過這個國際金融組織，中國一度展現出要爭取亞洲金融霸主地位和發言權的雄心，但5年過去了，亞投行成效是怎樣呢？它挑戰了過去歐美所主導的國際外匯秩序嗎？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部分觀察人士認為亞投行的發展並不預期，亦都未曾有過任何改變投資銀行圈內生態的壯舉。尤其今年受到新冠疫情衝擊，亞投行對外投融資的態度漸趨保守。他們說，中國除了疫情之外，近年重心受到洪災、豬瘟和美中貿易戰等內憂外患之苦，因此中共黨內對國家主席習近平這一類對外大撒幣的外援路線其實不無質疑的聲浪。不過亦都有觀察人士表示，亞投行的運作無異於其他多邊國際組織，並非如外界所批評的中國色彩濃厚，而且其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姊妹機構亦都有合作，發揮了相當正面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林士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受限於營運和資產的規模，亞投行的發展和美日所主導的亞開行仍然有不少的差距。而且觀察習近平7月底在第五屆年會的致辭，當時他未提對會員國或一帶一路國家的援助，反而只是提這個基調與亞投行創立時所設下的援助導向或提倡亞元的方向顯得保守很多。林士傑說，現在會員國家對於亞投行的發展，不理是資產規模或者是它的經營的狀況都不如預期，就是它的資產規模大概只有亞洲開發銀行的1%，如果以300億美元對2500億美元的規模來看，發展得不如預期。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亞洲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創立的目的是為了要提供亞太地區開發基礎建設的資金，促進亞洲區域的經濟一體化，而且不以盈利為目的，要兼顧政策目標與社會發展目標。亞投行之設立畫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象徵中國 由一个接受国际援助国家转型成一个有能力援助其他发展落后国家的资助国家。亚投行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前三大股东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其认股比例分别为 30.8%、8.7% 和 6.8% 左右。但截至到9月底的最新财报显示，该行资产只有约308亿美元，而负债亦都高达近107亿美元。成立五年以来，亚投行的会员国已经由57个创始国几乎倍增到去103个国家，其中七大工业国之七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都已经相继加入，只有美国和日本仍然处于围堵的趋势。而且据习近平指出，亚投行五年来已经为会员国提供了贷款总额达到2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对此，《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库勒扎霍伊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当然越多越好，不过会员数多寡与其成效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他说，亚投行这几年来对亚洲基建的贷款融资相当审慎，但亦都相对保守，几乎没有能够如当年外界所言之夸夸地说会挑战到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地位。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未有做出什么改变投资银行圈生态或版图的创举，我们必须切记中国并没有什么发魔棒可以挥一挥就马上改变到现存既有的诸多问题。位于新加坡的霍伊说，针对国际投行的业务，中国是后起之秀，本来要挑战既有秩序或国际典范就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亚洲需要融资的基建案虽然多，但真正高品质的好的案件并不多。他说，相较之下，中国国企银行对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融资案就积极得多了，虽然陆续有好几个联泰案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你是一带一路定是亚投行的投融资案，中国的大撒币时常招致引发借贷穷国家落入债务陷阱的批评。对此，霍伊说，借贷国家的债务危机不尽然是亚投行所引发的，但相较于已经开发国家的新冠疫苗注射进度，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不单止受创严重，而且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疫苗注射，真正脱离新冠疫情阴影。对没有债务豁免经验的中国来说，可能没办法完全掌握到借贷风险，再加上缺乏和这些借贷国家交涉的经验，未来的处境应该非常棘手。林士杰则表示，新冠疫情明显降低了借贷国家的还债能力，使到亚投行上半年的获利和资产都出现严重的减损或者是外坏账，由于其资产规模并未预期咁样咁快速扩张，因此亚投行要以现有规模去应对目前的资产和获利减损，林士杰话可能难为，或许也都是迫使北京当局做出亚投行要改采取保守策略的原因。尤其面对有资金需求的借贷国家，其国家信用平等和债信一再因疫情惨遭下调。除了严峻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境内因疫情洪灾猪瘟民企激增的财务危机所引发的动荡，也都有待政府拨出资金纾困。在这个前提之下，林士杰说，习近平此时如果还对外慷慨撒币金援，中共党内对此难免不无微言，而这样的路线之争亦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地位。林士杰说，我相信现在中国内部对于到底是不是要继续金援这些新兴国家，其实已经有两派的看法，甚至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手段。也就是说，如果你习近平的路线遭受到质疑，没有先顾国内经济先将体制稳住的话，那可能就会对当局的政治地位会有一些影响。林士杰说，目前亚投行的策略调整的迹象不明，过去其发展前景应该是同中国内外局势息息相关，虽然习近平倡议 多邊合作，但本質上處於競爭關係的亞投行和亞開行未來是否有機會合作，要看美國和日本的態度。霍爾則說，面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永續發展和醫療體系的建立，兩大亞洲投行確實責無旁貸，應該攜手合作，但是亞投行的中國色彩濃厚，其透明性和獨立性亦都屢遭質疑，再加上全球對中國的信任度持續降低，這些都為未來的發展帶來挑戰。對於觀察人士的批評，亞投行新聞局局長以書面的方式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他說歷成立只有五年的亞投行和成立已經有五十年的亞開行去對比並不公允，是蘋果去比一條吉。至於貸款策略保守，他說這是因為亞投行重質不重量，他說針對我們所經營的國家，我們的成功最終將會取決於我們對其經濟、社會和環境永續度所帶來的影響力。他還表示，亞投行會定期評估內部政策，以期做得更好並追求更高的透明度。至於來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國的環保人士的抨擊，他也回覆亞投行設有開門政策的機制，也就是說所有受到基建案衝擊的相關利害關係人士都可以直接向該行投訴。針對這些投訴，他說亞投行會成立小組與客戶密切監察該計劃的執行是否符合到該行對環境和社會保護的方針，如果有違規亦都會介入調查，不會置之不理。針對部分計劃的賠償方案亦都會在網站上公諸於眾。相較於負面的評語，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詹姆斯·洛特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德賴斯代爾則對亞投行的評價正面，兩人皆認為他的運作和其他國際金融組織例如亞開行或者世界銀行並無不同，是真正的多邊國際組織。位於美國的詹姆斯·洛特向美國之音表示，亞投行雖然創立沒那麼久，但就會員數目來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的投資銀行，雖然其貸款審核過程嚴謹，使到它的融資總額度遠遠落後亞洲國家的成長速度，但它說亞投行這幾年的投資融資一直在度快速增長，未來五年的投資組合規模應該還會持續擴大。詹姆斯·洛特同意新冠疫情的確影響了借貸國家的還款能力，他認為各個國家應該亦都會相對應地遵節支出或者是找其他的財源。至於債務陷阱，他說這個是所有國際金融組織普遍都能夠面臨的苛責，但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基礎建設都有助經濟發展，因此未來專注的進帳大多能用來還債。不過他說部分項目可能因為經濟衰退、貪污或者執行不力而導致敗局，但這個得是個別狀況的發展。他認為基建需求龐大的亞洲現在有兩大金融組織來提供貸款援助，這個是很正面的發展，雖然其背後的主導角各異，而且新成立的亞投行的透明度亦都有待加強。據南華早報報導，亞投行在印度及孟加拉的投資建設計劃曾經遭到當地的環保人士憤怒批評為不透明又危害環境，而且造成計劃附近數以百計的家戶人口被迫遷走又不給賠償金額。他說亞投行的透明度或許不理想，但考慮到大多數的國際投資其實都是透過透明度更低的私人銀行，所以即使其還有改善空間，但我仍然認為亞投行目前的運作其實和其他銀行並無差異，不同的是中國認股超過四分之一，因此具有較高的主導地位。據亞開行在2017年發布的應對亞洲基建需求報告指出，2030年之前亞太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資金需求預計會超過26兆美元，平均每年有超過 1.7 兆美元的資金需求。詹姆斯·洛特亦都提醒外界不應該誇大亞投行的作用，畢竟大部分的國際投資案都主要由 民營銀行嚟到成貸。亞投行等國際組織所扮演嘅角色，不過只係擔保貸款或者係提供補充性嘅貸款。而德賴斯代爾教授則話，亞投行雖然由中國主導，但其運作同埋其他多邊國際組織一樣，必須向理事會負責，而且亦都大致同一帶一路脫歐。亞投行成立之初，外界普遍質疑其主要的成立宗旨是要為北京當局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提供戰略和融資服務。不過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近期在外國傳媒訪問中特別澄清，中國只是亞投行的成員國一員，而且亞投行不向中共負責，而是對理事會負責。理事會現由該行82個正式成員國的高親管理人員組成。中國籍的金立群亦都在加入亞投行之前曾經擔任過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亦曾經在世界銀行和亞開行任職過。他在7月獲得連任，展開他的第二個5年任期。另外，德賴斯代爾教授說，不理在政策面、融資管理還是在直泰國的核款，亞投行都同其他國際金融組織已經建有合作的管道，而且有高度的意願進一步深化合作。德賴斯代爾向美國之音表示，我認為亞投行就其內部事務、其與姊妹機構之間的關係的經營，諸如亞開行和世界銀行都表現得似一個合作性很高的多邊組織。但就此一面向而言，德賴斯代爾認為中國透過亞投行正在發揮很正面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播客 Podcast 這個小眾化的媒介，給予中國很多新聞從業者和評論人士不吐不快的平台。不過播客已經受到審查者的注意，中國的播客主播正在學習怎樣在掌握內容尺度的前提下保持內容上的原創和坦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同中國影視以及社交媒體動輒上億的視頻觀看量相比，播客的聽眾數量低得多，但它的影響力正是逐漸擴大。受歡迎的播客故事 FM 主播寇愛哲對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表示，他的每期節目吸引到聽眾人數大約是70万上下。由一群中國播客愛好者主辦的 Podface China 交流平台今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中國播客受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是教育程度比較高之中的高收入的群體。這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的88.5%的聽眾年齡是在35歲之下，86.4%的聽眾擁有本科以及以上的學歷，好奇心、興趣點同實用性是聽眾收聽播客的首要的理由。文學、藝術同個人故事類的播客最受歡迎，34.7%的播客聽眾對政治歷史題材的播客感興趣，開放、原創同坦誠是播客主要內容的普遍的特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對《經濟學人》表示，中文播客上面討論的話題不似主流中文社交媒體平台那樣追求鬆動。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播客節目忽左忽右主持人、播客服務平台 JustPod 首席運營官楊一估計，雖然那些由大公司贊助和由風險投資支持的播客數量正在增長，但是中文播客是90%左右都是非專業或者獨立運作。美國一份發表在2018年的報告統計，中國的播客市場每年收入大約是30億美元。楊一說空間正在變少，他說如果有人是為了想要自由發表言論才製作播客，這樣他們目前可以收手了，因為這樣的氛圍勢必會在一年至一年半之內開始消散。楊一又表示，播客經營者普遍不是為了迎合了主流的觀眾，而是做他們真正感到興趣的話題，但他亦都擔心隨著觀眾群的擴大，商業化繼續進行，播客空間將會變得越來越擁擠。 除非播客某期节目的因为内容出格爆红，否则审查者一般不会过问的，这些给了播客从业者一些发挥的空间。中文播客圈普遍承认播主面临多重的审查，自我审查、播客平台赞助者和广告商审查以及政府审查。新冠疫情令到很多议题一下子成为了敏感的问题，播客播主平时已经很难拿捏审查的尺度，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之中更是游走在审查部门的刀锋之下。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的播客剩余价值，今年二月发布了一期题为《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的节目，内容是对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罗新的采访，讨论疫情期间的心理、文化和政府管理的问题。主播之一张之奇在2月19号在微博上宣布，剩余价值在播客平台喜马拉雅上面的全部节目突然消失，他们立刻在另外一个国内平台网页云亦都将这一期的节目下架，在苹果的 Podcast Spotify 和官方网站上面保留了这期的节目。不过几日之后，托管在美国的服务器的剩余价值网站上面的这期节目亦都已经消失，该节目的支付保障号亦都被清退或者禁止续签，不允许签约。南华早报说，剩余价值原团队目前在经营一个随机波动的播客节目，上面讨论的有争议话题全部围绕的是国外事件。主播人之一的庄主奇对经济学人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接触到中国国内的听众，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 VPN， 如果这些意味着他必须牺牲一些言论自由，那就随他吧，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现实。在今年6月， Castro 和 Pocket Cast 播客客户端在苹果中国区的应用商店被下架，澳大利亚的 Pocket Cast 运行者表示，苹果将 Pocket Cast下架是因为受到中国网信办的要求，该公司说播客应该作为一种开放的媒体形式，不被当局审查。 Castro 就表示，他们的产品被下架的原因是这个 App 讲过推过有关香港抗议的审查的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吉尼亚州的一位老师需要一个私人场所来进行远程课程教学。美国之音记者巴卡莱兹报道了他怎样将一块细小的空间变成一个不寻常的办公室。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莱利威廉姆斯这位学校老师说，你好啊，大家好，你今天觉得怎样？莱利威廉姆斯是佛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一名小学老师，他在整个学区之中拥有的可能是最不寻常的办公室。莱利威廉姆斯学校老师说，他的学生现在都说，哈，我也都想要一个的，我也都想要一个。他说给他的学生知，我知道这些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家长没办法建造树屋的话，你们就不能够对你们的父母感到不满的。在疫情大流行的初期，威廉姆斯并没有想到将小树屋改建成授课办公室的想法。起初他好像成千上万的其他的学校老师一样，尝试在家里面工作，但是他在自己的家人当中很难集中精力去到授课。内利威廉姆斯这位老师说，他们家里面有四个人都在这里远程学习或者工作，而他两个女儿还有他的丈夫都留在家里的。他们有一只猫和两只很大的狗，而他刚刚得到了第三只，所以这样的环境有点令人分心的。威廉姆斯的朋友要他对他的花园的舒适的树屋有所关注，这是他的女儿小的时候玩耍的地方。来来威廉姆斯这个老师说，他们的朋友 Hanna 抬起头说，我认为那些应该是你今年教学的教室，所以他们对此有所考虑，开始听来还是觉得不是那么实际，但是第二天他们就决定去建筑零件商店寻找材料，然后说，好，我们来做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了一些绳梯。威廉姆斯的新办公室需要更加坚固的结构。莱利威廉姆斯 话佢然后佢嘅门廊需要重做，佢将所有嘅嘢都重新油漆咗。佢去挑选颜色嘅时候，佢个女对佢话：，嘿，妈妈，选绿色啦，能够融入环境。所以佢当时就谂，佢系一名小学嘅老师，佢唔想要佢融入环境，佢谂要佢变得明亮而欢乐嘅。而喺选屋内部，需要对天花板同墙壁进行适当嘅隔热，地板亦都要完全更换。而基本上，威廉姆斯进行咗全面嘅装修，只系规模比较少，佢仲要确保可以上网。佢系用网线上网嘅，佢每日早上都插上电源。佢嘅丈夫同佢丈夫嘅朋友阿力克斯画咗一个150英尺长嘅构图，埋下咗套喺聚氯乙烯胶管之中嘅网线，仲喺佢哋嘅房屋嘅墙上面钻咗一个窿。呢啲实际上系从佢屋企引出嚟嘅电。佢哋整个夏季都喺度进行翻修嘅工作，并且喺新学年开始嘅时候及时完成咗工作。而接下来威廉姆斯希望修复旧的滑索，如果这样的话，进入选屋的方式将会变得更加有趣。内例威廉姆斯他说，他丈夫在这里修楼梯的时候，他说你不能够去移动那一块的，必须保留着它，这样他们才能够好好地使用滑动的绳索。所以他丈夫目前还要建另外一个平台才方便上下滑索。威廉姆斯在他的树屋办公室亦都经常有访客，他备课的时候时常带着猫狗一起去上课的。他的学生喜欢这个创新的空间，由于学生多数在春季学期亦都选择了远程学习，所以威廉姆斯将会至少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面还要继续在树上面努力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巴卡来自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报道。
新冠病毒和社交距离规定使得到上健身房的风险很大，因此大众在户外活动越来越多。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参观了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户外健身班，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布伦达泽普健身房教练他说，再做一两次吧，一二三，好的。史特芬尼这门课他已经教了大概12年了，他是普拉提健身法和瑜伽的结合，所以他们结合了瑜伽的核心力量，有韧性和一些冥想，大家再做吧。凯蒂特隆他是 Matt Fusion 健身房的学员，他说到户外享受新鲜空气真是好的。凯蒂特隆他又说不用留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至于平衡方面，无论你做了什么事都必须更加努力一点，因为你底下的地面不够平坦，所以这些为你增加了额外的锻炼。劳利史特里克林他是 South Run 娱乐中心的健身主任，他说他们现在正在做的课程是户外健身课。劳利史特里克林他又说，由于目前还没有任何室内课程可以做到保持社交距离防范新冠病毒和全面的消毒，他们必须为客户创造一些条件，他们只能够接纳9个人，他们必须确保客户的安全。很多客户还不想进入室内，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一些热身的活动。劳利斯特里克林这一位 South Run 娱乐中心健身主任说，他们已经推动了虚拟的课程， 你只是需要单击链接就可以上课。帕特里克霍尔他是一位肢体对抗运动的学员，他说他运气好，他的公司在3月几乎立刻给他们在屋企工作的。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他在办公室地点的健身中心锻炼，所以他的日常锻炼大受到影响。那这一位帕特里克霍尔肢体对抗运动的学员又说，好啊，大家做得很好。咁明显嘅好处就係佢可以同佢嘅14岁嘅仔一齐上课，就好似佢嘅日常锻炼因为冇办法去办公室嘅健身房而受到影响一样，佢嘅日常锻炼亦都因为学校冇体育课而受到影响。不过有机会锻炼佢嘅身体，亦都锻炼到佢自己嘅身体，而且能够一齐去做，真係太好啦！呢啲系加强亲子关系嘅运动。 亚历山大霍尔，他是肢体对抗运动员的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